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执行长丁达明，为大家带来的讯息呢，就是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第23届的音乐盛事的内容。那刚刚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听到的是土耳其博斯普鲁斯人声乐团的歌声，同时也介绍了8月3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演出讯息哦。执行长特别跟我说，哎，台中也有耶，
对呀、啊，
我们请执行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就是8月3号他们在台北演完之后，隔天就来到8月4号就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在大剧院演出。
嗯、是、嗯，所以呢，中南部的朋友有福气了，你不用大老远跑到台北去哦，在台中国家歌剧院8月4号晚上7点30分，这个来自土耳其的团队呢，就会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唱。那另外，我们刚刚也播出了斯洛维尼亚这个卢比安娜音乐院合唱团，他们8月1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另外呢，他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演出行程呢？
他们其他的演出行程其实是此刻播出的时候7月30号，应该也就是今天晚上，同时他们会在新竹的坚持乡原住民部落的一个教会演出。
嗯哼，是，其实呢，大老远把他们从国外邀请到台湾哦，当然如果一场音乐会那真的是太少了、哦、
是，
所以呢，除了在国家音乐厅还有其他的音乐厅之外，当然也就让他们所谓的台湾人会说下乡演出。
对对，我们会安排他们做说巡演，就是把音乐带到中南部的县市。
嗯，是，
因为毕竟台北是最主要的表演场地，国家已经连续8场、嗯、可是我们还是会安排这些团队到不同的县市做演出。
嗯，
对，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方便来台北听音乐会。
没错没错，
我们要安排他们过去，让中南部的朋友有机会可以就近来参加这些活动。
嗯哼哼，相关的活动讯息要听众朋友都可以到网络上2023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官方网站，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活动内容、哦、大家可以一一的去参考。执行长本身呢也是合唱人，对不对？
是、
嗯、你是男低音。
是，我是男低音。
好，其实参加合唱也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对不对？
是是是。
我们想聊一下您自己对于合唱的热爱，以及到底唱了多少年的合唱团了。
从高中到现在吧，就是没有断过，除了当兵的时候没断过。
嗯、
对，
是，嗯，
是，那也是30几年了。
是，所以合唱团的灵魂之一，我相信当然就是指挥老师了哦。
是，是，
但所以我们台北合唱音乐节历年来没有间断的，就是邀请指挥大师来到台湾。您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台湾的合唱团以及合唱团员来说，能够发挥的效应是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了，就是说，我们办这个活动这么多年，合唱节从96年开始，可事实上在从90年开始，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就已经开始在办指挥营跟合唱营、
嗯、是，
对，那一直到96年我们才所有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合唱节。
是，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啊、嗯，我们可以这样说，台湾目前在40-50岁以下的这些指挥、
嗯、
应该每一个都曾经在这个音乐节的营队或多或少都曾经参与过，
是
来上过课、
uh-huh, 是，
那我们不敢说我们这里是对他们有多大的帮助，这个我们不敢说，可是我相信有在这边经历过的人相信都在这边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从他们可以从我们邀请来的国外的老师指挥大师跟他们上课，学到很多指挥技巧还有作品的诠释这些东西、嗯、然后他们在音乐节中看到国外的这些团队的演出曲目，他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平台，这么多年下来让大家都在这里面有看到学到很多东西。那同时这个应该也是造成就是说把台湾整体的合唱的很多合唱团把它带出来，往 大家可以看到国外的演出的合唱的趋势、曲目、你学到这些东西，然后同时就会影响我们这边台湾的团队演唱的东西
是
方向。
嗯哼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跟交流的平台，相信参加过的人呢一定都会觉得受益良多。那另外我想请教执行长，就是我们合唱音乐节今年是23届，但是我们看到其中有一项台北国际合唱大赛是第5届、
是
当初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呢来举办这个合唱大赛呢？
好，那讲到这合唱大赛，那就是另外一个回事了。因为台湾其实一直在过去一直没有真正的国际合唱大赛、有的只有国内赛，
是
所以就是大家熟悉的台湾区音乐比赛学校嘛，中小学、然后有文化部办的社会组的合唱比赛，然后有最近还有那个桃园办的合唱大赛，然后有客委会办的客家合唱大赛，
对，
可是这个都是国内赛，
是
没有真正的国际赛，
嗯，
然后所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台北国际合唱也，我们的国际团队其实都只有是用邀请的方式，
嗯，
我们只邀请一年只邀4到5个，最多6个最顶尖的团队来演出，
是
那很多团想来，
嗯，
可是挤不进来
啊，是
对。那现实就是这样，我只能一年只能邀这么几个，我没办法邀更多的，因为很现实的经费的问题。
没错。
那他们也想来的，很多团想来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那后来，所以这种因素几个因素，我们集合起来就想说，我们来办一个台北国际合唱大赛。
嗯。
然后，那如果说有国际团队他们想来的话，他们也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同时参加音乐节的活动。那对于国内的那这个合唱大赛最。更重要的是对国内的团队来说，我们提供一个平台，真正的国际合唱大赛就会有国际评审来，然后你来参加这个比赛，让国际评审看到，
是，
那他会给你意见，因为比赛完评审是会给评语给意见的，那同时国际评审看到之后，甚至他们会推荐你去国外参加一些活动，音乐节或者比赛，对，那这个是国内的一般的其他的比赛是不会碰到的事情，
是
对，所以国际大赛真正的价值就是在你有机会真正可以跟国际重要的这些指挥评审跟他们接触，
嗯，
然后甚至会有后续的事情会发生，
是
对，
是，谢谢执行长的说明哦。尤其我们看到是第五届，但中间呢一定是碰到了疫情，但我们
还是碰到疫情，我们就
改为
变线上，所以中间有3年是线上的比赛，
所以就没有中断了哦。今年就疫情舒缓了，所以我们可以办实体的比赛了。
刚刚提到合唱大赛，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也同时透过这个平台把台湾的作品推荐给外国团队，我们有指定曲跟建议的台湾的作品，
是
我们会建议台湾不是国外的团队唱台湾的作品，台湾作曲家的作品，而且我们设一个奖给他，设一个奖专门是给外国团唱台湾作品的奖，
嗯，
对，外国人唱台湾作品，如果唱到的话，我们选一个颁给他一个奖，叫福尔摩沙奖，
太棒了，
对，
也让他们认识我们台湾的作品，
就是双向的嘛，
是
台湾团队唱很多国外的作品，那我们既然台湾也有好的作曲家跟好的作品，我们也希望外国团队认识台湾的作品，对，这是双向的，双向的交流，
既然有
不是单方向的输入，
对，也要输出，
是
是，所以台北国际合唱大赛就分了很多组别，对不对？
对，有今年分了9组。
哦，是，
对，就按照年龄，按照声部，还按照音乐的种类。
而且我们看到8月4号还有一个大奖赛。
对，那这9组的冠军呢，就会在8月4号大奖赛就在这国家音乐厅举行。好，大家知道国家音乐厅也是规定，各种规定是非常严格，国家音乐厅是不可以办比赛的，
是
不能办一般的比赛，可是只能办国际赛。
好，
所以我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同意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办国际比赛，而且这个是大奖赛，
是
我们分组赛是在东吴大学的松仪厅举办，
是
所以各组的分组他们在东吴大学2天的赛事，好，这个非常激烈的厮杀不要应该说厮杀，就是大家卯尽全力在演唱，
互相观摩，
对，互相观摩，
嗯，
然后各组的冠军出来会在8月4号的晚上在国家音乐厅，就是做最后大奖赛，所以最后角逐那个总冠军。那这个总冠军呢，会在隔年，明年会到意大利，因为我们有个 就是这个联盟，
是
我们跟东京合唱大赛、跟意大利雷米尼合唱大赛、还有波兰的 Krakow 合唱大赛，我们四个比赛的联盟。
嗯哼，
今年的冠军明年要去意大利雷米尼角逐这个总冠军，
是无上的荣耀。
对，
嗯哼，所以请教执行长，8月4号大奖赛在国家音乐厅是有开放民众购票进场欣赏的？
是是是、嗯、有有、哦、我们就跟其他的七场音乐会一样，国家音乐厅每一场八场每一场都是公开售票的。
嗯哼，
那大奖赛的票价其实还特别便宜，
是
对、嗯、非常便宜，所以非常欢迎大家 来看比赛。
是是，好，谢谢执行长。那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要播放以及介绍我们还有一个国外团队的作品。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瑞典的一个男生合唱团，叫做 Zero Eight。
嗯哼，
那这个团也是我在国外现场看到他们演出，这是更早了，2017年，
嗯哼，
我在瑞士的一个音乐节看到他们现场演出。
是。
当年我因为那个是瑞士巴塞尔的一个欧洲青少年合唱节，
嗯哼，
所以他们有年龄限制，所以当年去他们限制到可能比如说可能要20几岁以下的才能参加，所以当年这个团他们选了就是就比较年轻的团员去，就20几个人。可是我在现场看到的演出，我就觉得哇，这个团好棒。对，然后到时候那时候我还第一次见到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这个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看到主角说这个团好棒，我想说那音乐会完我就去跟他们联络，就跟他们接触，那以后讨论以后来台湾的可能性。
嗯，
然后隔年刚好我又去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我就去拜访他们。
是，
对，然后跟聊，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年龄跨越20几岁到50、60岁、50几岁都有，
是，
那只是那年是那个是青少年音乐节，所以他们只是派了大概都是二十几岁最年轻的团员去，
是是是，
然后所以就开始谈，所以原本他们也是2020年要来台湾，
又是受到疫情，
哎，对，又是受疫情影响，所以3年后他们终于可以来了，哎。等了好久啊，
是是是。
那这个团最特别的地方，除了是说传统男生合唱的，比如说德奥的男生合唱作品，还有北欧的男生合唱作品之外，他们最特别就是他们是很擅长演唱 barbershop 理发厅合唱。
是，
那理发厅合唱这个演唱风格呢，也是在最近这几年在台湾才开始让很多的听众知道。那什么原因呢？因为2019年有一个也是同样是来自瑞典的一个叫Ringmaster 这个四重唱来到台湾演出，
嗯，
那其实 Ringmaster 的四重唱就是 Zero A 合唱团的核心。
哦，是，
对，这四个人就是这个 Zero A 的核心，
是
是，指挥就是Ringmaster 的主唱的跟编曲。
是，
对，
嗯，这个瑞典的男生合唱团呢是热腾腾刚出炉的2023年斯洛维尼亚马斯博尔国际合唱大赛的总冠军。
哎，对，他们刚好在4月他们去参加了去斯洛维尼亚参加这个欧洲著名的六大赛之一，就是 Maribor 这个合唱大赛，他们赢了总冠军。
嗯，
然后非常的精彩。
是，
对，嗯，我们待会要听的也就是他们在最后赢得总冠军的最后一首曲子。
哇，谢谢执行长，
就是，对 Barbershop 的那个一个演出，非常热闹的一个演出。
好，那他们即将在8月5号晚上7:30在国家音乐厅演出，我们今天节目呢抢先来欣赏他们获得总冠军的作品。哦，
对，
那也再次谢谢丁达明执行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这么详细介绍第23届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丰富内容，诚挚邀请大家共同参与。我们最后呢就欣赏瑞典男生合唱团他们的精彩演唱，也再次谢谢执行长。
谢谢主持人。
好，汉雅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Sure, and I'll never go back no more. You gotta know it's a priority.